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格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跟您分享抢在神的前面去做事工的后果。
对神的工作所激发的热心，我们实在要谨慎处理。我们要是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膏或引导，而径自行动，靠自己的能力和肉体的力量去完成神的工作和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像摩西那样，终究要失败的。
我相信在你的人生中总会经历到一些看来是绝望的境况，无论你怎么做都无法摆脱逆境。其实在这种光景中，就要学习以喜乐的心继续仰望主。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一个出生在逆境中的希伯来婴孩的故事，但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好，现在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使您得着属灵的更新。您收听了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出埃及记这卷书。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呢，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是现在。现在这个字呢，可以被视为自此之后。根据希伯来人的看法，出埃及记是接续在创世纪之后的书卷，而创世纪的最后一节提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出埃及记的第一章1-6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开头可以看出，这卷书呢，实际上是创世纪的续篇，也是摩西的著作。有趣的是，摩西五经占据了全本圣经的1/7的内容，相等于新约圣经2/3的篇幅。如果神在圣经中用了1/7的篇幅来记录一段特别时期的历史以及研读的内容，那么很明显的，这必然是神要我们认真的去认识和明白的重要的基础和根基。现在的我们读到雅各儿子们的名字，他们都是跟着雅各带着自己的家眷来到埃及地，他们呢共有70人，约瑟和他的2个儿子已经在埃及居住了。 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换句话说呢，这里表明当时啊，在犹太人中呢，有人口激增的情况出现。事实也必然会如此的，因为当初犹下埃及的70个人到了约瑟死后的300年间，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21岁以上的成人已经达到60万人。从经文上所说的生养众多并且繁茂，你可以晓得这确实是他们的状况，大约每25年他们的人口就有双倍的增长，这也是现今世界所发生的事。现在呢，世界的人口也是以每25年的时间呈双倍的增长，所以我们现今也面临着人口爆炸的问题，因为每25年就有双倍的增长。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8到第10节记载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现在呢，法老王的确害怕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地，他觉得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以色列人就会趁机与埃及的敌人联手来共同对抗法老王，然后呢，他们就能够离开埃及地。所以为了阻止这个事啊，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11到14节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荷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所以埃及人真的开始苦害以色列百姓，压迫虐待他们，将重担放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活得相当辛苦和无奈。因为啊，他们要承担极重的奴仆的工作，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工作上，埃及人都严厉地对待他们。可有趣的是，在这么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以色列人的孩子仍然大量的增加。或许啊，最能够削弱一个民族的事，就是兴盛繁荣。在逆境中，一个民族反而会变得强壮和成长。这就像是教会的写照。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当教会面对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呢，教会反而急速的成长和发展起来。早期教会的发展和成长是十分惊人的。但是当教会开始兴盛，基督教开始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甚至成为国教的时候，实际上呢，在许多地方基督教呢确实成为当地的国教。在这些地方呢，教会呢反而渐渐软弱了。兴盛繁荣会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相反的，逆境呢却有激励的作用，能够使人们刚强起来。 所以法老王力图用重担和对工作的严苛要求来削弱以色列人，要他们和泥做砖、打石头等等的苦工。但是呢，法老始终无法得偿所愿，尽管把重担压在以色列人身上，也不能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实际上呢，反而使他们更加强盛。他们确实是处于一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之中。出埃及记第一章的15-22节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原文呢是活泼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法老做的首要之事是命令收生婆在男婴一出生的那一刻就马上将他们杀掉。当这项命令失败后呢，他再颁布一道普遍的命令，就是将男婴全都丢到河里，却要存留女婴的生命。当然呢，这是因为女孩长大之后可以当埃及人的奴仆。这里呢出现一个问题，很明显的收生婆是说了个谎话。当法老王审问他们，哎，你们为什么不按我的吩咐做啊？他们说，哎呀，希伯来妇人呢很健壮啊，他们很容易生产，在我们到达之前呢，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他们呢不像咱们埃及妇人呐、哎呀，埃及妇人的生活啊太悠闲了，太安逸了。当然呢，这番话也可能是真实的。似乎是当妇女们要艰苦劳动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就会操练的强壮起来。因此呢，他们生产完了之后就能够很快的回去工作。现在在新几内亚的妇女们要在田里做许多的苦工，当他们生完小孩之后呢，他们会将孩子绑在背上再回到田里去干活。所以收生婆说的话呢很可能不是个撒谎，但是有人认为那是个谎言啊，无论他是和否我都不太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对法老王撒谎的话，那么神怎么还会赐福给他们呢？对这一点我就无法回答了，这是其中的一件很难解释清楚的事。我不理解也不明白，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经上说神就祝福他们，神因此而厚待他们。好了，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继续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俊美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美丽的，所以呢这个妇人是生了一个美丽的小男孩，所以他呢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到河里去。然而这是法老王的命令啊，但是这个小男孩是如此的美丽可爱。 当然，做母亲呢，怎么会舍得把自己的儿子丢到河里去呢？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三节说，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是焦油啊，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换句话说呢，他的确是遵照着法老王的命令，将孩子丢在河里了。但是他是先做了一个小篮子，还做了防水的处理，然后才将孩子放到了河里。但这个孩子呢，是躺在篮子里的。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因此我们看到了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下的一个美好的故事。这个孩子被放在一个防水的小篮子里，在河面上飘呀飘，他的姐姐就在矮树丛中紧紧地跟着那个篮子，他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恰恰就在这一刻，法老王的女儿来到河边沐浴，她看到这个篮子，就派婢女去把篮子拿过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她是很好奇吗？她一打开篮子，就在那一刻，小摩西开始哭了起来。这一哭啊，触动了她的恻隐之心。她说，哎呦，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小孩子哎。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七节说，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安，我们之后呢会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在当时呢，请奶妈来喂养照顾孩子，那是很常见的事。你可以请一个奶妈来喂养孩子，这呢也是米利安对法老的女儿做出的建议。她能够找一个奶妈来啊，给这个孩子喂奶。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就是摩西的母亲啊。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所以神做工的方式呢，十分有趣。摩西不但能够在家里度过他的童年，接受良好的希伯来传统教导，而且能够深深地浸染在这个民族的命运当中。箴言书第22章的第6节宣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摩西的成长恰恰是一个活生生的好例子。因为摩西在年幼那一段性格发展期间呢，已经打下了如此扎实的希伯来文化根基。所以呢，尽管他后来接受多年的埃及学校教育，仍然能够在压力下站立得稳。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童年教育的价值。据说犹太人的母亲 会从孩子们还在襁褓当中的时候，就经常在他们耳边低声说，耶和华是神。我认为对于一些身为母亲的人来说呢，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你的孩子耳边低声说，主耶稣爱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到提摩太如何在童年的时候就受到母亲和外祖母在信仰上对他的教导，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家庭传承啊！童年时期是重要的人生岁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认为你的孩子能明白以前，就要开始教育训练他们吧。所以摩西的母亲做了一个很优秀的教导工作，而神甚至让他得到工钱呢。我喜欢神做事的方式，摩西的母亲不但没有失去儿子，反而是得回他的儿子。而且呢，当他在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还有酬劳可以收取。最后呢，他将摩西带到法老王的宫里，他开始在埃及的学校接受教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位母亲是因着信心将小方舟放进河里，也因着信心她拒绝遵守法老王的命令，而做一艘小方舟将婴孩放在里面。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或说他不愿意被认定是埃及人，但他认定自己是属神的人。他不肯被称为是法老女儿之子，而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就显示摩西有多么牢固坚定的希伯来背景。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请您记得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想在主的面前做任何事工，都要承担后果。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从摩西早年的侍奉中吸取教训，要调整步伐，与主一致。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你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乐意的和您分享。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中所遭遇的艰难是要锻炼你，还是要使你灰心绝望呢？这是下一次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节目总结。
这呢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啊，我们知道神想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却不等候神或者让他的力量来充满我们。我们常常是尝试着靠自己的努力去进行神想要我们做的事工。对于神的工作所发挥的热心，我们实在要谨慎的处理，因为我们要是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膏或者引导而尽自行动，靠自己的能力和肉体的力量要去完成神的工作和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像摩西那样终究要失败。圣灵的工作绝不能靠我们肉体的能力去完成的，要做圣灵的工作一定要被神的灵膏抹，得着圣灵所赐下的能力和引导。我自己呢就碰到过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犯了和摩西相同的错误。我往往没有依靠圣灵的带领引导和帮助，我自己就去进行神的计划， 因为我走在神的前头，而每次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像摩西一样的把事情给搞砸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您以后还要继续收听我们的今日灵粮节目啊。好，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o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